弟兄姐妹及朋友们平安。今天的经文是哈巴谷书一章五到十一节。哈巴谷书一章第五节，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他威无可畏，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他的马比豹更快，比晚上的豺狼更猛。马兵踊跃争先，都从远方而来，他们飞跑如鹰抓食，都为行强暴而来，定住脸面向前，将掳掠的人聚集，多如尘沙。他们讥诮君王，笑话首领，嗤笑一切宝藏，筑垒攻取。他以自己的势力为神，像风猛然扫过，显为有罪。读经到此。
谢谢荣华姐妹。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继续来思想，来看哈巴谷书。所以今天还没有开始之前，或许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古近东当时的地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到底我们谈的那个地带是什么的一个地带。所以我们可以花点时间来看一下当时的一个小背景。请音响室的姐妹帮我。所以弟兄姐妹们，当你看在荧光幕上，这就是中东。所以有时候你看一些历史书，他们说这是古近东。所以古近东就是这里所讲的王朝呢，已经不再是在这摩登的时代了，这些王朝都过去了。所以我们说古近东，古代的中东，古代的中东。所以在古代的中东里头呢，有三大王朝。所以当你看荧光幕自己加深的，有巴比伦，有亚述，还有在你的左下角有埃及，有埃及。所以到底在哈巴谷先知那个时代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其实你看那里有写巴比伦，对吗？所以在今天我们读的这段话，他说加勒底，到底这个加勒底是谁呢？加勒底人基本上是一个乌合之众的部落，就是一群部落乌合之众 unorganized 所以他们过后呢就在南部，所以在巴比伦那个地方开始了他们得了巴比伦这个城市，所以就改名，多数人就开始慢慢改名，不叫他们叫加勒底人，叫他们巴比伦人。不过他们原来的部落是什么呢？是加勒底。就好像我是福建人，对啊，我的祖宗来自于福建，不过我在新加坡住久了，我叫我自己是新加坡人。所以当时就是这样。所以到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加勒底这个部落呢，就有了一个将军呢，就是尼布甲尼撒王的父亲。这将军很厉害，他开始呢组织这些乌合之众的不同的部落起来，都是加勒底人。所以他们慢慢的开始推翻了亚述。怎么推翻亚述呢？你看从这里对吗？他们就开始进攻巴比伦。所以在巴比伦过后呢，他们就在思想他们要怎么样的来推翻这尼尼微。所以在612年他们就开始什么呢？从南边开始往北边去了，攻打什么？攻打尼尼微。 尼尼微很重要，因为尼尼微是亚述的首都。你要打美国，你去打哪里？打华盛顿，对吗？所以你要打新加坡，新加坡就一个首都叫做新加坡。不过当时亚述王朝很大，你要攻打他，你需要打尼尼微，所以他真的，这个加勒底的这个部落呢，越来越强盛，推翻了这尼尼微。不但如此呢，过后呢，你发现他们在尼尼微，他们输了，他们就往后退，退去哪里呢？退去这个地方叫做加底米斯啊，卡基米斯。所以这个地方他们就求什么呢？求南方的埃及王朝，上来帮我，上来帮我。所以那个蓝色的线就是埃及王朝。所以亚述输了，埃及王朝上来帮他，希望这两个大的王朝能再次推翻这个快要崛起的王朝巴比伦王朝。所以他们就在加基米斯呢开了一个很大的战争。所以当你看古代的历史书的话，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战争。因为这个战争一过了过后呢，亚述王朝就没了。这个战争一过了过后，埃及王朝呢就往下垮。所以这当然我们过后就知道，历史告诉我们，在主后605年的确的部落，这乌合之众的部落兴起了，他们把亚述完全的打败。所以过后呢，连埃及都必须逃回去，逃回埃及地。所以埃及王朝也从那时开始也慢慢的薄弱了。不但如此，你说612年一次，605年一次，你以为这个加勒底人会知足吗？不会知足了。什么事情发生呢？你看那个框他们要来了。这是往埃及的桥梁，他们往这个走廊去，这个叙利亚巴勒斯坦的桥这个地。所以在598年呢，这乌合之众的加勒底再也不是乌合之众了，是一个巴比伦的王朝。他们在598年的时候，主前598，他们就开始往南部去，攻取了叙利亚，攻取了巴勒斯坦，甚至西乃的旷野是他们。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该文华姐妹让我们读的那段话呢，就关乎这个王朝，这个完全没有听过的王朝。不过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离以色列1600公里之远，神竟然预备了一个藤条，这个他们都看不见也想不到的藤条，神要用这个藤条来管教这个孩子，来管教这个孩子。神没有预备一把刀，刀就把孩子杀了，神预备一把藤条。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神要怎么样的来管教这个孩子，这个不听话的孩子。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召聚神你的百姓来到这个地方，我们一起的来敬拜你，一起的来颂赞你，赞美你，一起的来向你祈求。主不但如此，所以我们一起的来聆听主的话语，所以我们恳求你赐给我们智慧，一个从你而来的智慧，来晓得怎么样的来亲近那些在苦难当中的人。主，我们更恳求你赐给我们智慧，来晓得神的心意，来知道当我们在苦难当中，当我们在软弱当中的时候，主赐给我们智慧，来快快回转归向你。从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找到盼望，我们找到力量。主，我们将一下时间交主手中，主求你用你自己的话语来激励我们，帮助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问在我们当中有谁没有经历过苦难？举个手。每个人都有。坦白说，大的小的，小六会考是一种苦难。我小六会考之前呢，我求什么呢？我求死啦，让我死吧，我不要小六会考。O 水准会考之前我也求死啊，主让我死吧。 A 水准之前我也想要死，让我死吧。考试都是苦难。所以你不要笑青年人，青年人也有苦难，他的苦难可能是我们这些年长者不能明白的。不过每个人都有苦难，无所不在，在家中，在学校，在医院，在工作场所，甚至在教会也有苦难，也有苦难。只要你在这个世界上，你就有苦难。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继续来认识一个正在受苦的人。 哈巴谷先知。这位先知受什么苦呢？你还记得吗？他痛苦因为上帝的律法在当时呢好像一个瘫痪，毫无作用。他呼喊神，因为正直的审判好像一个宰男不出门。他在那个时候他悲伤，因为黑白不分的审判竟然出门了，使到什么呢？使他绝望沮丧。当时公义好好的一个约西亚王，他败了，在米基督死了。现在起来的这个邪恶的约雅金横行霸道，无法无天，使到整个社会倒着上轮。所以这是哈巴谷先知的受的苦，因着人的罪恶，使到什么呢？使到哈巴谷在承受犯罪后的后果，犯罪后的后果。那或许有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些小先知大先知好像离我们很远，跟我们的时代有点没有什么关系，这是错了。当你进入哈巴谷先知的时候，其实他的时代和我们的时代大同小异，大同小异。因为他的时代有苦难，我们的时代也有苦难。我们痛苦什么呢？我们痛苦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神的律法好像瘫痪，在这魔政的时代，神的律法好像瘫痪了，一个瘫子，他毫无工作，毫无作用。我们伤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往往看到神的律法在我们的时代也是一样，好像一个宰男没有出门，反而从我们里头出去的是什么呢？是不公义的东西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看到苦难，甚至什么呢？甚至有人会这么说，哈燕有这么糟吗？你看我来教会，我不是好好的来侍奉，待会我要跟大家去分担章，都很好啊，哪里我身边哪里会有制造什么苦难？你错了，你错了。我和大家分享一位弟兄，我认识这位弟兄，他是一个工作狂，他是一个侍奉狂，他是一个名誉狂，事业狂。所以你说这样的人身边有没有苦难？有没有哈巴谷？你说这样的人身边有没有哈巴谷？一个在受苦的人，他的身边，不是他，他的身边，我告诉你，有他的妻子跟孩子。因着他是一个自恋狂，自私自利，只顾惜自己的名誉地位，使到自己的妻子什么呢？苦读寂寞孤单无助。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我。所以你看到没有，弟兄姐妹们，假如我不让神的律法出门，假如我使神的律法在我身上瘫痪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你身边的人是哈巴谷，就有哈巴谷。所以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有人就立马说，我就是那个哈巴谷，你看我的老公他整天得罪我，使我受苦啊，这不是我要你想的。我要你想什么呢？我要你想，我有没有使我身边的人成为哈巴谷？这是我要你想的。我要你想，我现在生活，我身边的丈夫、妻子、孩子、同事、弟兄姐妹们，会不会因着我在受苦？会不会因着我在受苦？这是我们要想的。你说，传道哪里有受什么苦 ？OK 啊，我好好的一个妻子，好好的一个丈夫，养家糊口。你听神的律法说什么？耶稣自己说的。今天在你们周刊里头有打印。他说什么呢？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你的神，这是第一条。过后呢，你要爱人如己，这是神的律法。所以要问的是，弟兄姐妹们，爱神、爱人如己的律法，在我的生命是否瘫痪了？是否成为一个废物？倘若是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你身边的人就在受苦了。你身边的人就在受苦，他们就和哈巴谷先知一样，这个律法没有出门，反而出门的是什么？出门的是自私自利的生活。我要身边的人来爱我，来崇拜我。当你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你发现你身边的人是什么？就在受苦了。就弟兄姐妹们，花点时间我们来讲。我看到这个哈巴谷先知，他受苦，因为当时的社会再也不爱神了，当时的社会更不想要爱人如己。不过你看，这是哈巴谷先知。不过现在你看看你自己，我是否爱神吗？我是否爱人如己吗？ 倘若我没有我把这个律法什么呢作废了，在我的生命里头作废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你身边的人就在受苦了，你身边的人就在受苦。所以你问自己呀，你问自己说啊，我几时为主因着主的缘故，因着爱神的缘故呢，来爱我的丈夫？我只是因为我爱主的缘故，我爱我的丈夫，因着我爱主的缘故，我爱我的妻子，因着我爱主的缘故，我爱我的孩子，因着我爱主的缘故呢，我爱弟兄姐妹们，因着我爱主的缘故呢，我爱明天在办公室里的同事们，因着我爱主的缘故，我爱我的邻舍。你有这样想过吗？要你拒绝这样的想法，我可以告诉你，基本上神的律法在你里头已经作废了，已经瘫痪了，你身边的人会有哈巴谷。就弟兄姐妹们，不要制造哈巴谷，而不要制造苦难。这个世界上太多痛苦了，太多痛苦了，不要制造苦难。那我们回到神的面前说，神，我相信你，我相信你的做法，主，我相信你。当我回到神面前，主，当我开始学习爱神，爱神的时候，当我学习爱人的时候，你发现我的生活呢就越来越多的福气，我的生活呢就越来越少的苦难，我身边的人呢不是哈巴谷先知，我身边的人是快快乐乐的人，是蒙福的人。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要来思想的。所以当我们在读这段话的时候，我们今天要来学两个功课。我们学什么功课呢？我们来学第一个功课，就是我们来效法这位恩待我们的神。所以你说要爱人对吗？你说怎么爱人呢？其实在这里呢，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一个很好的榜样。从什么呢？从他的口气，是一个看不见的话语，口气。你说怎么看得到口气呢？我给你们一个例子啦。明天假如你回到办公室啊，回到办公室，你敢跟你这样跟你的经理还有老板说话吗？你敢告诉他说，老板，经理，你在哪里？你看你给我的薪水，哇，惨不忍睹。你看那个福利，公司的福利，哎呀，可怜兮兮。那你敢跟他这样说话吗？哦，不敢了，老板叫你拜拜，对不对？他说明天你不用来了，明天你不用来。不过你想，哈巴谷先知好像是跟神这样讲话的。他跟神怎么说呢？他说，神啊，你在哪里？你看到这一切事情，你竟然沉默不语，你竟然使我受苦，你竟然置之不理啊，神，你在哪里？你看过吗？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哇，哈巴谷先知有点大胆了，竟然敢跟神这样说话，你不怕神骂你吗？不过你看神怎么回复他呢？神没有骂他。你看第五节的开头话说，第五节说，耶和华对他说，你们要向列国观看，大大惊奇。换句话说，耶和华的反应是这样啊，哈巴谷，来来来来来，我终于给你看，你看。哈巴谷对神这样的无礼，神说，来来来，我终于给你们看，你来看。所以就觉得我们可以学什么呢？我们可以学在这里神回复哈巴谷，神亲近这个受苦的人的时候，他做什么呢？他做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反应，一个温柔谦卑忍耐的一个反应。他体恤哈巴谷，他来到哈巴谷身边，他做哈巴谷的安慰。而且这不是神第一次做，你要知道在之前呢，神也做过了。打个比方在旧约呢，有一个人这样跟神说话的，你听他的语气也不太好听的。他跟人，一个人跟神说话，他说什么呢？他说，我知道是神轻覆我啊，神不利我，神轻覆我，神用网罗围绕我，而神使我委屈啊，神使我的呼求不得应允啊，他用篱笆拦住我的道路，使我不经过，他逼我走什么黑暗的道路啊，他掳去我的荣光，他把我头上的冠冕拿掉，他攻击我，使我归于死亡，好像什么呢？树拔出来一样。哇，这个人投诉神呢，这个人这样的骂神，这样的责备神。不过你知道神怎么回复他吗？这个人叫约伯，他这样跟神说话， 约伯回复他，神约回复约伯的时候，神发了77道问题。他回复约伯的时候，他用77道问题啊，来慢慢的来带领约伯走出来。你的圣经有差不多3章，77道。你想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呢？因为神在引导他，在鼓励他，在辅导他。神知道说这个人在受苦，当这个人在受苦的时候，我们靠近他的时候，我们要以恩慈待他，因为学习忍耐谦卑，看他比我自己强。很多时候不是这样的，很多时候你看一些生病的人你就会叫他，哎呀，这种小事情怎么呼天唤地的，哎呀，咬紧牙根就过了那什么呢？那是因为你没有在他的处境。你正在他处境的时候，可能你喊得比他还大声，喊得比他还大声。所以过后呢，你看他约伯怎么回复约伯听了77道问题，神慢慢的跟他讲，讲完了过后，约伯说，我知道万事你都能做，你的旨意是我不能拦阻谁能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我之前所说的话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情太奇妙了，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你要指示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什么呢？亲眼看见你。我厌恶自己，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个在尘土中懊悔的人。约伯说的，你看过了77道问题过后，约伯说，神我错了，我不该跟神你这样讲话，我后悔了，我后悔了。不过神做什么？神就是这样靠近一个受苦的人。你说这是旧约的一个例子，新约也是这样的新约一天，耶稣来到玛利亚的马大玛利亚那里，他们的兄弟拉撒路死了，这样马大就投诉耶稣了。他说，哎呀，你早点来不是好咯，我的弟弟兄弟就不死了。过后耶稣说，你带我去吧。那去干嘛啊，都死了。到了坟墓前，耶稣吩咐他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马大怎么对耶稣说话？你听，主啊，他现在必然臭了，死了4天了。什么意思？太迟了啊，要来早点来，现在才来，现在没无药可救了。过后耶稣说什么呢？耶稣温柔待他，他知道马大在受苦当中，我们的神降卑自己到马大的身边。基本上耶稣告诉他说，今日你要看见神的荣耀。耶稣可以这样回复他神可以这样跟他讲话，你不是称我为主人吗？拖拖拉拉的叫你开就开，推三阻四，岂有此理。耶稣没有这样在讲话，耶稣告诉马大说，今天你要看见神的荣耀。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什么呢？我们要学我们有一位恩慈的神。当你身边有哈巴谷的时候，当你身边有苦难受苦的人的时候，你要学什么呢？你要学注意自己的语气，你不要高高在上的，哎呀，受什么苦拔个牙喊到这样脚不能动，哎呀不是。我们要放下自己说神你教我神在教我们。神说，当一个人在受苦的时候，我们在言语上，在语气上，我们要注意有没有恩慈。当你的先生失业的时候你要对他有恩慈当你的妻子他灰心的时候，你要对他有恩慈。当你的孩子们压力的时候，你要对他有恩慈。当弟兄姐妹们我们的路难走的时候，我们学习要有恩慈，恩慈来带他们。这是我们的主给我们第一个功课，我们要学效法我们那位恩待我们的神这样的恩待呢，我告诉你，比你说话来的有力量，真的。我小时候去，也不小了，17岁吧，去参加一个营会。所以我记得去16、17岁参加营会，一个少年人参加营会的动机没这么属灵参加营会是去玩的，我要去打球，要打败我的敌人所以到了下午就很开心了，去打球了。所以我记得打球的时候呢他们说打球了，那时候我的，这不是那时候的圣经了， 啊，我就哇很开心打球，我就这样呼，我的圣经就丢在地上，啊，惨不忍睹啊。然后过后我就去打球了，哦，跑去。过后我就往后看，我看到什么呢？看到当时的我主日学老师啊，他弯着腰把我的圣经捡起来，灰尘打掉，好好的放在一边，他什么话都没有说。不过你想，过了30年了。他什么都话没有说，我过了30年了，我还记得，从今以后呢，我不敢抛圣经，厉害不厉害？很厉害。所以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弟兄姐妹们，有时候我们说啊，我要安慰人，我要很会说话，不是的，你不明白，神给你那个一个榜样，神告诉你，你要安慰人呢，有时候你给他时间，你耐心听他说话，他有什么话，他会告诉你，就是。哪怕是他沉默的时候，你给他沉默，你不用逼他，你慢慢的给他时间。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我们在效法那位恩待我们的神，那位恩待我们的神，神是这样恩待哈巴谷的，所以我们学神。不但如此呢，我们在这里，我们将要学第二个功课，学什么呢？学敬畏神，因为神是那位会管教我们的神，我们要学敬畏他。这是苦难的第二个起源。苦难的第一个起源是，当人犯罪的时候，那个犯罪会有后果的，那后果会使到人陷在苦难当中，这是第一个起源。圣经对苦难的神学是非常丰富的，圣经告诉你苦难有第二个起源，还要多三个，以后我们会慢慢讲。所以我们是一个月讲一堂，所以我们到11月的时候才会讲完。今天我们看第二个苦难，第二个苦难的起源是神会管教他的子民，他的人，神会管他。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看第5节到第11节的时候，你就看到神怎么样的来回复哈巴谷。他告诉哈巴谷，他跟哈巴谷在苦难中的对话，神开始告诉他说，我必管教你。所看到的以色列人，他们使律法瘫痪，政治的审判不出门，邪恶的审判反倒出门的时候，你看到这个情况，哈巴谷先知，我告诉你，我和你对话，我告诉你，我答应你，我必管教他们，因为他们是我的子民，他们是我的子民。所以我明白什么呢？明白在这里，神要管教谁？神在管教那些使到他的律法什么呢？再也无没有作用的人了。所以这是神要管教，使到当时的整个社会呢，世风日下，惨不忍睹。大家都任意而行，使到什么呢？使到众人都在这个黑暗当中。所以你看神怎么回复他，你看第5节怎么说。第5节讲，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所以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当我们读的时候，你可以甚至这样的来翻译，假如你这样的翻译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说，神在什么呢？神在做这样的东西啊。在希伯来文的时候，他用这两个字，就是第三人称的复数，就他们 they 他们，所以他说第二人称的复数，然后你们，在怎么翻译呢？耶和华说，你们要观看，你们要思想，你们要惊恐，你们要惊恐，看到没有？在希伯来文，你们要观看，你们要思想，你们要惊恐。所以耶和华在做什么呢？耶和华在告诉哈巴谷，哈巴谷和你的对话不是我和你的对话，我和你的对话是我和以色列民的对话。所以我说你们要看，而不是哈巴谷你要看，而是你们要看，你们要惊恐。谁要惊恐呢？谁要看呢？在忧伤在痛苦当中的以色列人，被欺负的以色列人，你们要看，你们要惊恐。不过更要惊恐的人是谁呢？是那些犯罪的人，得罪神的人，你们要看，你们要惊恐，你们要害怕。为什么？因为我要管教你们。接下来我要告诉你，我要怎么样管教。这管教的事情是很可怕的。当你在阅读这段话的时候，基本上告诉你，这是个麻发倒竖的一个管教，是一个望而生畏、一个难以置信的管教。这个管教是借着一个乌合之众的部落，叫做加勒底，我连他讲的语言都听不懂的一个语言， 1600公里之远，神竟然预备一把藤条要管教这个不听话的孩子。1600公里之前，这是神要开始向他们说话。神在第六节告诉他们说，我要兴起一个你们从来不没有听过的也不认识的人，叫加勒底人。这些人残暴，这些人呢要占据别人的住处。换句话说，这个加勒底帝国呢还没有崛起之前呢，在当时的大国是亚述跟埃及，谁听过什么加勒底，谁听过什么巴比伦，没人听过的小部落而已。不过神竟然什么呢，神竟然要用这个巴比伦来成为一个残酷冷酷无情的一个军队来对待什么，来管教这些孩子们所以612年他们打败了尼尼微，攻下了尼尼微。605年攻下了贾基米斯，598年他们下到叙利亚开始进攻巴勒斯坦。所以这就是神在预言的。所以当时的人信吗？不信，看都看不到的东西你叫我什么相信。所以我记得有一年我带我的小女儿去买礼物小朋友都喜欢礼物了。我说爸爸今天带你去买礼物。他说哇有礼物 OK, 我要跟你去。我们就走挺远的路走了十分钟多，走到一个小杂货店。然后我就问女儿，你要不要知道我买什么礼物给你？他就说不知道，你要买什么礼物，很期待这个礼物很便宜不贵，这礼物叫藤条。我还说爸爸不吝啬，我还买两把不买一把，买两把，一把五毛钱，两把一块钱买两把藤条。你说他要不要拿那个礼物回家？他说不用不用拿，你拿藤条回家。所以有用吗？没有用不过他明白了，原来我爸爸千里迢迢走十多分的路去那个找那个有卖藤条的杂货店，竟然为我买了两把藤条。在告诉我什么呢？我在教他一个功课，我说你要敬畏权柄神把你放在我的家中，神要我们做丈夫的带领这个家庭，神要我们帮助孩子们学习敬畏神的权柄，敬畏神的管教。神你猜我的孩子有常常被打吗？他是一个聪明人，我们可以从孩子的身上学很厉害。他看到这个1600公里之远的加勒底大军的时候，他说这样我快点回转，爸爸我好好听你的话，以免你用这个1600公里之远的加勒底大军来打我的屁股痛死我了。不过当时呢并不是这样的。你看神怎么样的继续和当时的以色列人来分享这个加勒底大军。在第七节他说，他威武可畏，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换句话说，当弟兄姐妹们，当神在这样讲话的时候，神在带出一个讽刺。你知道吗？在上文什么东西不出去呢？不出去的东西是正直的审判，好像宰能不出门。所以神在告诉以色列人说，好啊，你们让我正直的审判不出门，我就让我的审判我的管教出门一个威猛的加勒底军队，这就是那个管教，这是那个出门的审判。这审判有多么的威猛，他的军事有多么的威力呢？你看第八节他怎么说，他说他的马比豹更快，比晚上的豺狼更猛，马兵踊跃争先，都从远方而来，他们飞跑如鹰抓食。所以他用什么呢非常一个好像栩栩如生的一个画面在我们面前。他用不同的动物来代表这个加勒底大军比豹比狼比鹰更快所以这是很有效的。所以当时呢，当时的以色列人知道的，他们知道说这个要崛起的巴比伦王朝呢是个很庞大很有势力的王朝，是一个不可以轻视的王朝。因为神已经告诉他们了，神用动物来告诉他们。我小时候喜欢看警察抓谁的戏当时警察抓谁的戏都是香港的戏我们可能在我的年龄以上的都有点印象不过你们还记得吗？那黑白两道的戏警察抓谁的戏， 你知道你们留意过啊，有时候我会觉得有点抓头，为什么这黑帮老大跟他的左右手的名字啊都是动物的、欸、啊，没开玩笑，你还记得吗？啊，有黑豹、熊哥、乌鸦、山鸡、小马哥啊，为什么？这黑帮老大我叫做熊哥哦，我这个是小马哥，右手是叫山鸡啊，为什么起这种名字啊？因为他们没读书吗？不是啊，不是他们没读书啊，没有读书请花钱请人家起美很好听的名字就可以了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不同的动物呢来代表他们的性格啊。我叫山鸡，因为什么呢？啊，因为我很厉害，跑来跑去，你要抓我抓不到。我叫做熊哥，因为什么呢？我一把刀可以砍100人，你看我熊，我像不像一头熊啊？这就是当时神在做的事情。神说，我告诉你这个藤条有多可怕，这藤条比马、比豹、比鹰还要可怕，还要可怕。所以新加坡也是这样的，当你当过兵的话，新加坡有4个陆军的军师啊， Army Division 4个、哦、我们就有4个，我们有第2个军师、第3个军师、第6个军师、第9个军师。不过你知道吗？你去看那军师的军徽的时候也是用动物的啊。第2个军师他的动物是狮子啊，第2个军师是老虎，第3个军师是老虎，第6个军师 6th Division 是响尾蛇，第9个军师是黑豹。所以你想为什么想要到了这个摩登的年龄应该用手机吗？应该用电脑吗？对不对啊？为什么还用动物呢？观念是一样的啊，关键是当你看到我的军徽的时候，你说哇，这个军师啊应该是很厉害的啊，如什么呢啊，如狮子、老虎、响尾蛇跟黑豹啊，天下无敌，无不所胜，攻不所克的一个军队。不过当时呢的确是这样的啊，当时神就告诉以色列人说啊，你知道这个藤条吗？这个藤条要来，这藤条必定会来。而且他来的时候，神继续讲，在第9节，你看，神说他来做什么？他来行响报。他来做什么？他定住脸前向前，势在必得。啊，将掳掠的人聚集，如同尘沙一样，从尘土。所以在这里呢，神告诉这些以色列民说，现在直到他们来啊，你知道还有多少年吗？现在直到他们来啊，至少还有10年呢。神给你10年的时间，你回转吧。你若不回转的话，啊，什么事情会来呢？啊，强暴会来，掳掠会来，野心会来，他们的胜利会来。而且你看神怎么的来形容，他说是定住脸前向前。啊，在奥林匹克最让人留意的那个项目是什么？而且那个项目往往都是在奥林匹克大会的最后几天，那个是高潮。就是100米短跑。不过你发现100米短跑之前呢、啊、还没有跑之前呢、啊、整个体育场啊6万7万人啊没有声音的。那镜头全部看着那10位运动员，他们都是什么呢？都是在这里所说的定住脸前向前看。他们什么？他们知道这是我的目标，这是我要去的地方。势在必得啊！这就是神在告诉以色列人，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听我的话，我要管你们。我用谁管你们呢？啊，用这个军队来管你们，来管你们。他要使到你们什么呢？好像累积沙土一样，累积沙土一样。那是多么的容易！我孩子小时候呢，我们发现啊，他们玩水啊，所以我们就想象啊。你喜欢玩水就应该喜欢玩沙，对吗？沙滩嘛，沙滩有水和沙，所以我们就带孩子们去沙滩。那时候宝宝1岁2岁之大，所以没有想到啊，当你把它放在那沙滩上，可能很多家长都有同样的经验，他的脚一碰到沙的时候他就哭了，他就闹了因为什么呢？他这个沙从来没有碰过的一个地面，对吗？不过久而久之他发现什么呢？他发现其实沙不可怕，反而什么呢？从沙土当中呢， 他认识到自己的威力，他拿一个小杯，哇，举起来，噗，哇，久而久之就个小沙堡，原来我一个小小的孩子，竟然有如此大的威力。所以当神在跟哈巴谷说话的时候，神在告诉哈巴谷，这就是加勒底军队，在他的眼中呢，你就好像沙土一样，轻而易举的把你们推翻。所以最后的确是这样的，当到了过后呢，你发现以色列人呢，他们是投降的，他们没有打仗。巴比伦军队来的时候呢，他们投降，他们出城投降，要拿就拿吧，要抓就抓吧，要掳就掳吧。你看，真的如同什么？如同沙土一样，如同沙土一样。所以在第十节，神说他们来的时候，他们要耻笑你们的君王，他们要笑话他们这些人，他们要把这些人攻取下来。所以的确是这样的，当他们来的时候呢，他们根本没有拦阻，他们是打开城门让巴比伦军队进来，掳掠这个城市所有的东西，包括什么呢？包括神的殿。换句话说，神在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听我的话，我要管你们。这个藤条呢，是风雨无阻的藤条，他要管我们。第十一节才会这么说，他好像风猛然扫过，风雨无阻啊，好像风猛然扫过，有罪因自己的势力，他有罪，因为他自己的势力为神，显为有罪。所以在神面前呢，神要怎么样的来管，管他的子民，神要用这个加勒底军队来管他的子民。不过请问弟兄姐妹们，神讲了这么多了，形容了这么多了，以色列人信还是不信？第五节告诉你，他们不信。而且他耶利米先知为着同样的事情也讲了同样的预言了。你看耶利米先知怎么说？耶利米先知说，他们不认耶和华，他们不同意，这是他的藤条。他们相信什么呢？灾祸必不临到我们，刀剑和饥荒我们也看不见。所以耶利米先知在形容当时的一些人说，我都没有看见好好的吗？1600公里都有多远嘛，要走路的话要走一年多才能到那个地方，1600公里的那个乌合之众的部落来管我，哪有可能？我看都看不到的东西你要来管我？ Sorry， 我不信。过后呢，的确发生。所以我们担心什么呢，弟兄姐妹们？我们担心在教会的人也是这样的，哎呀，神，癌症离我多远你知道吗？你看我的家族的基因有多好，一个人都没有中过癌症，哪里会碰到我？神，我事业多稳，我在这个企业里头，哇，的那个整个知名度有多高，我哪里会塌下来？等等等等，你什么呢？你信的神，你认识的神太小了。当时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这个神太小了，1600多公里之远，不可能有藤条的。我的神的势力呢？最多在叙利亚巴勒斯坦那里，没有这么厉害到巴比伦那个地方。不过我们的神在告诉他，是有我的势力就有多大，就有多大，这世界都是我的。就这天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我要说的是，今天我们来这个地方，是我们看到一个孩子被管教，我们发现这个管教来的是真的，过后被掳。不过神要我们听一个明白一个道理，神要我们明白，我们要学习敬畏这位会管教我们的神。所以我们要快快的回到神面前说，神，你要我爱神，神，你给我力量爱神，神，你要我爱人如己，主，你给我力量爱我的丈夫、我的妻子、我的孩子、我的同事、我的弟兄姐妹们、我的弟兄姐妹们，神，你要给我力量。为什么呢？因为神，我是一个敬畏你的人，因为神，我知道我不敢什么呢？我不敢得罪你。我从哈巴谷先知当时我发现，神，当我不信你的时候呢，苦难会来临。不过弟兄姐妹，你知道一件事情吗？在1000年后啊，哈巴谷先知1000年后，使徒保罗用了同一节经文，使徒保罗用了同一节经文，就是刚你们读的启音经文的最后一节。使徒保罗 会怎么说呢？他说倘若你们不信这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耶稣的话，你们不信这个耶稣的话你们什么呢？你们要像你们列祖一样，因着当时的不信，因着当时的不信，他们灭亡。所以保罗在告诉当时的犹太人说，你们要信耶稣，你们来信耶稣。因为什么呢？因为耶稣里面我们才得到智慧，在耶稣里面我们才得救恩，在耶稣里面我们才得到盼望。所以就觉得让我们做聪明的人神一直在告诉我们，我们要信，我们要信一个很庞大的神。这个神能做万事，能做奇妙的事情，能做我们测不透的事情。这位神让我们敬畏他，让我们敬畏他。就弟兄姐妹，让我们相信什么呢？我相信神告诉你，神说，我把耶稣基督带到这个地面上来，让你知道和我知道，这位耶稣是知道苦难的，这位耶稣是认识苦难的，这位耶稣是经历苦难的，这位耶稣也是胜过苦难的。所以神要让你和我知道，当我们面对苦难，当我们亲近苦难的时候，当我们身边有苦难的人的时候，我们学耶稣，我们从耶稣的身上我们找智慧。耶稣怎么对待马大？神求你帮助我们以恩慈，效法我们的主以恩慈来对待我们身边受苦的人。注意你的语气，注意你的言语。耶稣怎么样的来帮助我们，来引导我们，教导我们，来敬畏那位能管教我们的神。所以求主赐给我们智慧来听主的话，不要让神的道在里头作废了，让神的道出去，让爱神的心出去，让爱人如己的生命出去，使到你身边没有哈巴谷，不要制造哈巴谷。所以当我们结束这首经文的时候，我想用你们这周刊里头大纲背后的那首诗歌的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试炼来临时的第三节，我们来到神面前求智慧，求什么智慧呢？从耶稣身上我们求智慧，因为我们的神他是晓得苦难的。我们一起来读第三节一二三，我自穷神赐恩慈，因每一场征战你全知，我信心以你为依仗，你的道路与爱恒长，你的道路与爱恒长。是的，在苦难当中我们的智慧穷乏，唯有耶稣是我们的真的智慧。每一次的征战耶稣都知道，我们的信心可以因耶稣而得依仗，因为唯有耶稣的道路，唯有耶稣的爱是恒久长存。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一起期待唱这首诗歌。试炼来临时，第二第三节的时候我们听唱。
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平安、仁爱、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并愿凡有诚心爱我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敬畏他，直到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做蒙福的道路。阿们。